家的往东，他就往西。那同样的一个故事发生在以色列民族的身上，当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结果呢，你看见因着他们的狭窄的民族主义，他们觉得自己那优越的缘故，他们把外邦人看作高，看作帽，看作狗，看作猪，甚至觉得他们根本不需要悔改的。所以你知道啊，要很要紧的一点就是说，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啊，为什么是个很大的惊翻腾呢，很大的惊奇呢？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洗礼呀、啊，替人施洗呀、啊，是从来没有替犹太人施洗的。因为施洗这个洗礼，这个洗呀、啊，是专门为着有的人要归附犹太教才为他施洗。为什么外邦人归附犹太教需要施洗呢？因为外邦人像猪一样，像狗一样，他们是罪人，他们要下地狱的。所以这些人如果他们要悔改的话，他们要做什么事呢？他们一定要受洗，这样的话呢就表示悔改了。所以这个洗呢是悔改的洗，没有一个犹太人可以这样洗的。因为犹太人如果这样受洗的话，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根据犹太的遗传告诉我们说，说亚伯拉罕坐在什么地方？亚伯拉罕呢，他搬个凳子坐在地狱的门口。他说只要啊以色列人啊不小心啊跑到地狱的门口的时候啊，他说啊亚伯拉罕呢就会告诉他说，他说孩子啊，你走错地方了，这个不是你来的地方，这个地狱不是犹太人来的地方。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根本就没有悔改这件事。所以你看见神如何使用施洗约翰，做了一件惊天动地震撼他们心的事。所以很多人都来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那就表示一个很大很大的悔改。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的优越感告诉他们，他们不需要悔改。因为什么呢？因为天堂是他们的，什么都是他们的，所有最好的都是他们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他们绝对不肯到尼尼微去，他们绝对不肯到世界去，那么来做、来把这个使命交付出去。那结果呢，我们看见他背叛神，因着背叛神的缘故，结果呢在这个外邦列国好像大海里面一样，结果神就让他在这个大海里面，在列国里面就抛来抛去。那虽然这样，神仍旧保守他们。因为什么呢？神让大鱼把他们吞了，一面来讲是吞了，但是另一面来讲呢，神就保守这个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所以这就是证明说，直到今天为什么以色列民族没有被同化的原因，为什么以色列民族这么多年了没有国家，什么也没有，按道理来讲应该老早就没有了。你知道，你如果到了巴西去看一看，很有趣的，那些犹太人为了保护自己啊，结果他们的名字啊，一面呢他们把自己名字藏起来，没让人不知道他是犹太人，那么但是同时他怕子子孙孙忘记他们自己是犹太人，所以怎么办？他这个名字都有暗号的，他们所有的名字都跟水果有关系。所以如果你想到什么无花果了，还有什么什么，还有这个橄榄树了，你只要看那个名字一看，你知道这一定是犹太人。所以你看见神非常奇妙的保守他们，按理来讲他们老早被同化了。那我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真的研究这个的话，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这个民族这么难被同化，这么多年了，你看见说居然还是这个民族，而且还是这个整天都在头条新闻的地位上，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们背叛神了，结果神就打发大鱼把他们吞了，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件事，他们的的确确是被征服了，但同时呢也被神保守了。那么等到时候到的时候，有一天神要再次把以色列人从海里面吐出来。那当然从近的来说是指着复国来说，从远的来说，特别是指着将来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他们全体悔改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这样来读的时候，你看见说约拿得了个教训，结果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也得了个教训， 他们也悔改了。那不止这样，有的人读圣经怎么读呢？他们甚至于认为说，那个大鱼严格说来就是巴比伦，巴比伦这个就是那个所安排的大鱼啊，就是指着巴比伦说的。而那个后来不是有蓖麻吗？是蓖麻还是蓖麻？有人说是蓖麻。那这个蓖麻，那么不是遮住了约拿一会儿吗？那有的读圣经的说，那个就指着所罗巴伯说的。那么这些都有它的原因，都有它的道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的的确确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做以色列的历史来说是没有错，是这样。有一天你看见不只要复国，而且根据保罗告诉我们，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那么等到最后的时候，弥赛亚国的时候，所谓弥赛亚国的时候，那就是地上的国。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全体都要做祭司，然后呢他们要率领列国要来敬拜神。所以那个光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约拿书第二章或者第三章那许多的情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很清楚啊，这个约拿呢，可以说是，约拿呢可以说是以色列的一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预言。但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啊，你如果很仔细的话，你发现还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问题是到底和主耶稣三天三夜在地里有什么关系？我们刚才讲来讲就是讲以色列。那么到底和这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有什么关系？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你读书的时候你不能只读一本书，你不能够只钻在一本书里面，因为这本书没有给你答案。所以现在呢，你如果再读另外一本书的话，就是我给刚才建议的，就是第二套的书，那一套的书只有旧约的。那么这一卷的书啊，我现在这个名字还是叫不出来，因为这个德国的名字很难叫的，是一面很难叫一面很难念的，但是那个是很有名的一套书。那么当你读那一套书的时候，特别读到约拿书的时候，你觉得很有趣的，那果然呢就把我们刚才所说的两面就连起来了。那这样的话呢，你我就能够得做一个很完整的教训。那么这一条线连起来是怎么连起来的呢？因为啊，写那本书的这个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一点呢、啊，就是什么呢？神什么时候差遣约拿到尼尼微去？那么首先我们要问，尼尼微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尼尼微呢，可以说是亚述国的一个首都，不要忘记。那么谁是亚述国？亚述国呢？是在巴比伦还没有来以前的一个大帝国，叫做亚述帝国。是这个亚述帝国啊，第一次把以色列国掳去的。那么现在我要很简单的说明一下，你知道啊，到了约拿这个时候啊，我们晓得整个的以色列国已经分作两半了，一个是南方的两个支派，一个是北方的十个支派。那北方的这个国呢叫做以色列国，南方的国呢叫做犹大国。那么后来呢，神把这个两个国都掳去了，用了两个器皿。第一个器皿是亚述国，把北方的十个支派掳去了。那么后来呢，神借着巴比伦呢，再过了几年以后呢，到了耶利米的时候，就把什么呢？就把南方的两个支派掳去。所以这两个是神的仆役啊，借着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呢，就把他们先后的把他们掳去。那么亚述王啊，把这个北方的这个以色列国掳去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别地方的人呢，就迁到撒玛利亚来。那因着这样他们移民的缘故啊，他们也把那个在与外邦那个神呢、啊、也就搬到撒玛利亚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撒玛利亚成为混杂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没有来往的原因。你知道那次主耶稣啊，圣经告诉我们他必须经过耶路撒冷。为什么必须经过耶路撒冷？你根据地理来说根本不需要的。根据地理来说，你知道吗，这个不是唯一的一条路。 因为圣经很，你如果读圣经或者你曾涉及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你会发现呢、啊，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为什么不来往呢？因为这些人根本都是从外地移来的，根本不是正统的犹太人，而且呢，他们把外邦的神也带来，所以他们根本不要来往。他们为着不来往的缘故，根本不走这条路，所以他们每次第一个先跨过约旦河，然后就过了约旦河以后，再从那个北边呢再跨回来，所以根本是跨过去的，没有说必须经过耶路撒冷。那那次我们的主因为知道有一个人需要蒙拯救，就是撒玛利亚妇人，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必须经过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撒玛利亚妇人非常惊奇，为什么你是个犹太人先生怎么能够向我一个撒玛妇人要水喝？那这个故事是同样的故事，这个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亚述王的时候开始，他们来了就把以色列国整个掳去了，然后把别地方的人就搬到撒玛利亚来。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故事呢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以色列人第十个支派失落了。从那个以后开始，你知道所有读圣经的都要问说，到底这个十个支派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你知道后来呀、啊、这个英国有很多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他们认为现在的英国人呢就是以色列失落的十个支派，都有人这样说，这个信不信由你。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知道说很多弟兄姊妹就是希望知道说以色列这个十个支派到哪里去，根本找不到他们。但是就是那一次没有了，稀奇不稀奇？从一个角度来讲，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解释说为什么神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把北方的国挪去了，然后搬进一般人来，然后把南方的国也挪到巴比伦去。你看这个很稀奇。在这个以后呢，希腊帝国、波斯大帝国、罗马帝国都不做这样的事，他们是仍旧把你维持在原来的地方，他不动你，不搬你的家里，然后想办法来征服你。但是亚述跟巴比伦王不是这样。那么神让他们做完了以后，没有一个帝国再这样做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神要拯救，要提醒这些以色列人，神拣选他们是要叫万国得福，并不是神要他们一枝独秀成为优秀的民族，不是的。神要让他们看见他们有一个使命，就是神给约拿的使命。结果如果他不肯这样做了以后，神开始用非常的手段。那这个非常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那就是北方用亚述国把他们掳去，南方神就用什么呢？神就用巴比伦王把他们掳去。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呢，神就把他们像皮球一样，好像在列国里面抛来抛去。一面来讲他们是受尽了痛苦，但是另一面来讲，他们所敬拜的神慢慢就受到了全世界的祝福。所以一面来讲好像因为你知道因为他们自私的缘故，所以他们一直保留在他们自己的地方。结果现在呢，神借着逼迫，好像借着外来的一侵略，就把他们分散到各地。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神的目的是要他们能够在万国中得福。这个很像什么呢？这个很像耶路撒冷的情形。你记不记得神对于他的教会啊？你知道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主对于耶路撒冷，对于这个新约的教会，就是对于就是对于这个使徒行传的开始的时候啊，对于他的门徒有一个计划。那个计划是什么呢？就是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这个福音啊，要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要传到撒玛利亚，最后要到地极去。结果这些信主的多半都是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呢、啊，是特别乡土观念特别特别重，他们怎么样也不肯出去。所以呢，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开始了，一下子来了5万到6万的基督徒。你还记不记得那个这个谁呀、啊？这个雅各怎么说呢？他说：“你看呐、啊，兄台，我们在这里信主的有5、6万，个个都为律法热心。前面半句啊，你非常喜乐；后面半句要叫你忧愁。”前面的半句就是说各个4、5万、5、6万人都信了主，但是后面很奇怪，他们都受了什么？都受了犹太教的影响，都为律法热心。
但是神的目的不是这样，
神的目的是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程序，就是要神的子民能够从耶路撒冷到经过撒玛利亚到地极，能够把福音送出去，这是可以说是神的目的。结果呢，你知道他们就停下来了，神知道他们的软弱，所以你知道后来神就借着逼迫，那个逼迫来到的时候，我们叫斯提凡为主殉道。那么你如果读圣经的话，那里告诉我们，因为耶路撒冷受逼迫，所以那里很多很多的人就从那里散出去了。因着那次散出去，然后安提阿开始了，小亚细亚各地的工作开始了。那么结果就果然照着神的计划，是从耶路撒冷直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因为这是神对于整个福音的计划和蓝图。那么同样的，当我们如果从这个光来看约拿的话，一面来讲可以说神你怎么解释为什么他们在万物中飘来抛去，一面来讲是他们的失败和软弱，但另一面来讲，神借用这件事情来把这些神的子民带回到神当初呼召他们的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说，你们不能够你们不能够把神的恩典扣在你们的身上，不能把祝福扣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应该往普天下去。那么好，这是积极的意思，但是我们怎么能确定这个积极的意思？如果我们光是根据刚才的猜想，我们不容易确定它。但是有一点我们能够确定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亚述要把以色列国，我们知道约拿是以色列国的先知哈，这个以利亚和以利沙也是以色列国的先知，不是犹大国的先知，他的工作范围就是那个范围。所以我们要记得啊，就是在亚述国要并吞以色列国把他们掳去的前夕，神先发制人做了一件事，就是把约拿打发到尼尼微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神是要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那这一点盼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但是我们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我们能看见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什么时候神真正的能把这件事情做成功？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以前有一个很大的难处，人类有很多的仇恨，是不是宗教的中各种各样的仇恨，但是有一个仇恨呢，是有一道篱笆来表示的。那个篱笆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在主耶稣的时候，如果你到圣殿去的话，你会发现呢，当你进到圣殿的时候啊，最外面的院呢叫做外邦院，就是外邦人的院。那么外邦人院再进去以后呢，那就是以色列人的地方了。那么再进去呢，就是妇人的院，就所谓女人的院。那么女人院进去以后呢，那么就是以色列，所谓以色列院。那么这个时候祭司呢就进去，最后呢你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一幅图画就象征什么呢？就象征啊，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中间隔了一道墙，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一道墙。那么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外邦人是像猪像狗一样，而且他们因为是男权的社会呢，所以呢他们呢有一个院，特别是叫的女人院。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没有希利尼人，没有外邦人，也没有男的也没有女的。但是犹太人不是这样，犹太人你看见他的圣殿里面呢，他不光是有外邦院，而且有女人院。所以你知道他们犹太人的很骄傲在什么地方？他每天祷告的时候他怎么祷告呢？他祷告说，神啊，第一我感谢你，你没有让我做外邦人，第二我感谢你，你没有叫我做女人，第三呢怎样怎样。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他们就无形之中有一道墙。那么特别是在外邦院呢和这个女人院的中间，就特别到了以色列人这个，那么这个女人是只有这里的女子呢，只有犹太的女子可以进去。那么在这里有一道很矮很矮的篱笆，那个篱笆的墙呢，就上面就很简单的几句话，就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就分开。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神在十字架上要废掉什么？要废掉冤仇，要叫两下成就两，要拆毁中间的墙，叫两下 成功了和平。那这件事怎么达到的呢？这件事严格说来就是约拿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告诉我们主在十字架上能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么感谢主，我相信说有一把很要紧的钥匙，那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希利尼人来见耶稣，而希利尼人来见耶稣的时候，那个希利尼人很明显是外邦人的代表，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人类分类的时候，讲的犹太人跟外邦人总是以犹太人跟希利尼人来做代表。而那一次当希利尼人来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那很有趣啊，这个希利尼人呢、啊、先找到谁？先找到腓力，因为腓力这个名字是希腊名字，所以呢他们第一个先和腓力认同。但是呢很稀奇，这个腓力呢马上呢就是去找腓力呢，腓力有一个特点呢、啊、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呢，腓力的特点就是他比别人都慢半拍，他所以他很少是独立的一个人，他什么事都要拉着一个人才他才有把握，他的反应总是比别人慢一点。不过这是他的好处啊，他总是可以抓着一个人做他挡箭牌。那么所以呢他那次有人希利尼人告诉这个腓力说我们要见耶稣，结果他们呢就去，他去找腓力，然后呢腓力不是找安德烈，安德烈呢就去找我们的主。那么找到我们的主的时候，那么你看我们的主对整个希利尼人的反应是怎么说呢？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现在希利尼人和犹太人那个中间那个墙要被拆毁的时候到了。但如果这一座墙你要看它塌下来的话，有一粒麦子一粒要落在地里死了才可以，若不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么许多时候你我读这些圣经都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明明那些人说我们要见耶稣，希利尼人外邦人要见耶稣，那为什么主耶稣在那里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实在是不清楚。但是你再读下去你就很清楚了。那么下面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怎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现在这个万人不光是犹太人，里面包括了犹太人也包括了希利尼人。主耶稣在这个背景里面让我们明白到底外邦人如何能够蒙恩的。外邦人如一面来讲外邦人做了以色列人的功课，但是外邦人如何和犹太人能够成为拆毁其中的一道的墙，那是什么结果呢？那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被举起来，所以他就吸引万人来归向。那么这个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十字架和他的复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拿书有第二章的原因，因为如果你没有第二章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明白整个的故事，你就没有明白说，你我就不能明白说为什么主耶稣钉十字架，为什么主耶稣死和整个的关系有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我就很清楚的就把那个约拿书的第一节到末了一节统统弄清楚。那我想这一方面的知识是非常要紧的，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对于神在这个时代中所要做的事我们也很清楚的明白才可以。但是我想我们不能停在这里，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相信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还有一层的意思是比这个还要再深的。那么这一层的意思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它呢？那这个现在我们说过了，就是根据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读的两处的圣经。因为严格说来我们不需要着急，当然我们刚才说过这些解经家们的确是根据圣经帮助了我们很多，但是假设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根据主的话，你就刚才就根据主的话，就是马太福音的话和路加福音的话，我们来看约拿书的话，我们应该老早就得到一把钥匙。所以我愿意劝很多的年轻弟兄姊妹， 很多年轻人呢，当你不懂当你不懂但以理书或者不懂的启示录的时候，你第一件事一定找参考书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危险当然如果你找对了很好，你找错了你的路就走错了。那第二，有人总是先入为主的，所以我总是劝年轻弟兄姊妹，当你早晨守晨更的时候，或者与主亲近的时候，你千万呢要用两本的圣经，一本的圣经是不写字的，一本圣经是写字的。那么什么时候写字呢？当你在那里研究读经的时候，你可以写字。当你真的来到主面前，来从主那里吸取玛纳的时候，你应该有一本圣经是一个字也不写的。因为什么时候你一写了字啊，你守晨更的时候自然就看那个，就看你从前的解释。那么昨天前天你得到一个亮光写在上面，结果今天你再看那些圣经的时候呢，哎，你感谢主，你为了那些亮光来感谢主，那么从此以后这些圣经你的亮光就这么多了，再也没有了。乃是你把你那个还是可以放在另外一本圣经里面，你真的简简单单来到神面前，什么字也不写上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重新直接从主那里能够领受他所给你的。那只有这样，许多时候的光常常是头一手的，常常不是借光借来的。当然我说我们不要走极端，弟兄姊妹，你需要平衡才可以，你我需要平衡才可以，但是次序一定要弄清楚。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要读圣经，读约拿书也好，读诗篇119篇也好，或者读马太福音也好，总要养成一个习惯，在你自己没有好好读圣经以前，千万不要看参考书，乃是等到你自己看过多少遍以后，然后去看参考书。那有的人跑极端呢，参考书一个都不看的，这个也是错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呢？那个你很容易失去平衡。所以这个次序要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说过呢，坎伯摩根弟兄他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他每次如果人家要他讲路加福音或者约翰福音，他说啊，我最少要读40遍，然后我才敢起来讲，否则我不起来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就是每一次你应该从主的话语里面直接从主那里得着领受，那么这样的话你再来读圣经，我想就很清楚。那么我们如果从我们的主的话直接来看约拿书的话，那是再清楚不过。但是很可惜，人宁可多读解经家的书，人宁却很少读我们主的书，那很少把我们的主的话能够读得清清楚楚。我现在考一考你们在座年轻人，你们读了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12章，还有路加福音第11章，你们说这两段圣经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还是不一样？一面是一样，一面也不一样，对不对？一面来讲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明明讲到约拿的神迹，讲到这个时代，对不对？但是呢，另一面在这里也讲了很多很多，但是你发现有很多地方不一样，你一定要把那不一样的找出来。所以我说，读圣经的人先没有把圣经弄清楚，就要做解经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把母亲、父亲的话都没有听清楚就开始解释，这是最危险的事。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明白约拿书的话，你首先就要把我们的主对于约拿这件事弄得清清楚楚才可以。那么你读马太福音的那里告诉我们，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到主耶稣面前说，求主给我们神迹看，然后主耶稣说，这个时代，这个罪恶邪恶的时代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对不对？到了路加福音没有讲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向他要神迹，没有。